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此时塞拉斯把奥迪车停在了空无一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广场上，他喘了一口气，并告诫自己要清除杂念，一心一意地完成手头上的这个任务。由于他今天早些时候承受的肉体惩罚，所以他宽大的后背现在还在疼着，但是这和他没有被天主士公会拯救之前所受的煎熬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在他灵魂的深处，依然有挥之不去的一些记忆。他的名字原来不叫塞拉斯，但是他也记不起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了。他七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他的醉鬼父亲，一个粗壮的码头工人，看到这个白化病儿子的诞生很恼火，经常打孩子的母亲，埋怨他使儿子处于窘境。当儿子试图保护母亲的时候，他连儿子一起打。一天夜里，家里的架打得很凶，母亲永远地躺下了。他站在死去的母亲身边，感到一种无法遏制的内疚感升腾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我的罪过。好像有个恶魔在他的体内控制着他。他走到厨房，抄起一把切肉刀，精神恍惚地走到醉得不省人事的父亲的床边，一句话也没说，照着父亲的背部捅去。他父亲疼得大叫，想转过身下床，但是儿子一刀一刀地捅过去，直到房内寂静无声。这孩子逃离了家，但是发现马赛的街头同样不友好，其他流浪的孩子们嫌弃他奇怪的外表，因此把他搁在一边。他被迫住在一个工厂破旧的地下室里，用偷来的水果和从码头偷来的生鱼果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那些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杂志。他通过自学来阅读这些杂志，时间一天天过去，他长得越来越粗壮。12岁那一年，另一个流浪者，一个24岁的女孩子取笑他，并想偷他的食物，结果这女孩差点被打死。有关当局把他从那个女孩子身上拉起来，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离开马赛，要么进少年犯监狱。这孩子转移到沿海的土伦市，久而久之，人们脸上的怜悯变成了恐惧。他已长成了一个彪形大汉，人们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他能听到他们彼此小声的嘀咕：鬼。当他们看着他那浑身发白的皮肤的时候，他们会吓得眼睛瞪得老大，一个长着魔鬼眼睛的鬼魂。而且他自己也感觉自己像个鬼，一个很容易被察觉的鬼魂，从一个港口游荡到另一个港口。人们似乎看穿了他。18岁那一年，在一个港口小城，他在从一艘货船上偷一箱烟火腿的时候，被两个船员当场拿获。那两个喷着酒气的海员开始打他，就像他父亲当年一样。恐惧和仇恨的记忆像海怪一样从海底浮现出来， 年轻人赤手空拳的就扭断了一个海员的脖子。幸亏警察及时的赶到，第二名海员才免遭类似的厄运。两个月之后，他拖着镣铐来到了安道尔的一座监狱。当狱卒将冻得哆哆嗦嗦、赤身裸体的他推进牢房的时候，他同牢房的犯人对他说：“你白得像个鬼，看这个鬼魂呐、啊，或许他能钻过这些墙。”12年过去了，他终于发现他是这么的惹眼，他的灵魂和肉体都要枯萎了。哦，我是一个鬼魂，我没有力量，我是幽灵，如鬼一样面无血色，走向东方太阳的世界。一天夜里，他被同牢犯的人的惊叫声惊醒，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无形的力量在摇晃着他睡觉的地板，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双有力的大手在抖动他石头牢房的泥灰板。但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一块巨石正好落在他原来睡觉的那个地方。他抬头看见石头是从哪儿落下来的，结果看到抖动的墙上有个洞，洞外有一个他十多年都没有见到的东西，月亮。当地还在摇动的时候，他挤出一个窄窄的地道，跌跌撞撞地进入了开阔地带，然后他又沿着光秃秃的山坡滚进了森林。他一直往下跑，跑了整整一夜，又累又饿，精神恍惚。黎明的时候，就在他差不多要失去知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到了铁路旁的空地上。他梦游似的沿着铁轨方向走下去，他看到一节空的货车车厢，便爬上去避避风，休息了一下。当醒来的时候，火车正在运行当中。过了多长时间呢？走了多远呢？他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我会死吗？他跳下了火车，浑身是血，走到了一个小村子边，希望能找点吃的，可是没有找到。最后，他身体太虚弱了，一步也走不动了，在路边倒下，就失去了知觉。光慢慢的来了，他在想，他已经死了多久了？是一天、三天，这都不重要了。他的床像云朵一般的柔软，周围的空气散发出蜡烛的甜香味儿。耶稣在此正凝望着他。我在你身旁，耶稣这样说。石头已被推滚到一边了，你再生了。他醒了睡，睡了醒，他的知觉被一团雾裹着。他从没有相信过上帝，然而耶稣一直在天上看着他。食物出现在他的旁边，他把它吃掉，几乎能感到骨头上在长肉。他又睡了。他再次醒来的时候，耶稣还在微笑着看着他，正对他说话：“孩子，你得救了，保佑那些跟随我的人们。”他又睡着了。是一阵痛苦的尖叫声把他从沉睡中惊醒，他跳下床，沿着走廊踉踉跄跄地朝着有喊叫声传来的地方走去。走进了厨房，他发现一个大块头正在打一个小个子。 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抓住了大块头，使劲把他往后推，抵住墙。那个人逃跑了，留下他站在穿着牧师服的年轻人的躯体旁。牧师的鼻子被打伤得非常严重，他抱起浑身是血的牧师，把他放在一个长沙发上。牧师用不熟练的法语说道：“谢谢你，朋友。做礼拜的时候得的捐款，很招引贼。你睡梦中说法语，你也会说西班牙语吗？”他摇了摇头。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他已经记不起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了，他所听到的都是狱卒的嘲骂的声音。这时牧师笑了：“别担心，我叫阿林加罗莎，我是来自马德里的一名传教士，我是被派到这儿来修建一座教堂的。”这时他声音低沉地问道：“我这是在哪儿呢？”“哦，在欧维尼德，在西班牙的南部。”“我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有人把你放在我的门口，你病了，我喂你食物。你到我这儿好多天了。”他认真打量着这位照顾他的年轻人，已经好多年没有人这样关爱过他了。他说道：“谢谢您，神父。”牧师摸了摸自己满是血迹的嘴，说道：“该道谢的是我，朋友。”当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的世界变得清朗了许多。他凝望着床上方墙上的十字架，虽然十字架是无声的，但是他的出现却让他感到一种慰藉。他坐起身来，吃惊地发现床头柜上有一张简报，是一周之前的报纸，文章是用法语写的。他读了那个故事，心里恐慌得要死。他讲的是山区的一场地震震坏了监狱，跑了许多危险的犯人的事情。他的心砰砰直跳。牧师知道我是谁，他有一种许久不曾有过的感觉，耻辱、内疚。耻辱、内疚和怕被抓住的恐惧感伴随着他。他从床上跳了下来。我逃往何处呢？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使徒行传。”他转过身来，吓坏了。年轻的牧师微笑着走了进来，他的鼻子包扎得很难看，他的手里捧着一本旧的圣经，说道：“我为你找了一本法文版的，那一章已经做好了记号。”他将信将疑地拿起了圣经，开始寻找牧师做过记号的那一章节，第十六章。这一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塞拉斯的囚犯被剥光了衣服，遭到毒打之后躺在牢房里向上帝唱着赞美诗的故事。当他读到第二十六句的时候，他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上面写着：“突然有大地震，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牢门立刻全开。”他往上瞟了一眼牧师，牧师温和地笑了，说道：“朋友，从今往后，如果你没有别的名字，我就叫你塞拉斯。”他茫然地点了点头。塞拉斯，我有了肉体，我名叫塞拉斯。哦，该吃早饭了。你要是帮我进教堂，可得恢复气力呀。”在地中海上空2000英尺，阿利塔利亚航空公司1618号航班因空气湍流的出现而上下颠簸着，乘客都紧张不停地抖动着。 但是阿林加洛沙主教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始终在考虑着天主是公会的未来，他非常想知道巴黎的计划进展得如何了，他非常想给塞拉斯打个电话，但是他不能，因为导师负责这件事。导师曾用带法国口音的英语解释说，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我很了解电子通讯设备，我知道他们是可以被截获的，那样的结果对你而言可是灾难性的。阿林加洛莎知道导师是正确的，导师似乎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他没有向阿林加洛莎透露自己的身份，但事实证明他的命令是值得遵守的。不管怎么说，正是他获得了这个秘密的情报。兄弟会四个上层人物这次行动只是导师的许多干得干净利落的漂亮的行动之一，这是主教深信导师的确能得到那个他宣称能找到的令人震惊的战利品。导师曾告诉他说，主教，我已一切安排就绪，为了使我的计划成功，你必须允许塞拉斯这几天只和我联系，听我的调遣，你们两个不许交谈，我将通过安全讯道和他联系。你会尊重他，善待他吗？一个虔诚的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敬。好极了，我明白了，这次行动不结束，我和塞拉斯就不相互交谈。我这样做是为了掩护你的身份，还有塞拉斯的身份和我的投资。你的投资？主教，如果你因太急于同步了解情况的进展而进了监狱，那么你就没法付给我费用了。主教笑了，正是，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愿我们成功。2000万欧元。主教望着机窗外思考着，这个数目和美元的数目差不多，想弄点钱的动力真是太大了。他又一次确信导师和塞拉斯不会失败，金钱和信仰是强有力的动因。此时法喜局长脸色铁青，他怒视着索菲警官说道，只是一个数字玩笑吗？他一点也不相信这种说法，一个数字玩笑，你对索尼埃密码所做出的职业判断就是一种数学恶作剧吗？法喜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如此的莽撞，他不仅不经允许擅自闯入画廊来找他，而且还在试图让他相信索尼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突发灵感为诗人留下一个数字玩笑呢。索菲很快用法语解释说，这个密码简直容易到荒唐的地步，雅克索尼埃一定知道我们很快就会破译它。他从羊毛衫口袋里取出了一张小纸片递给法喜局长，这是破译结果。法喜看了看纸片，上面写着11-23-58-1321。局长厉声问道，就这个？你只是把这些数字按顺序排列起来？苏菲却满不在乎的并且满意的微笑着说，正是这样。局长压低了嗓门，声音如滚滚闷雷似的说道，索菲警官，我不明白这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我建议你立刻到那边去。他焦虑的看了兰登一眼，兰登正站在附近，手机紧贴着耳朵，显然 还在听美国大使馆的留言。从兰登苍白的脸色，法喜能感觉到情况不妙。接着苏菲冒险的以挑战性的语气说道，你手里的这一组数字正好是数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数列。法喜不知道竟然还有称得上著名的数列，而且他当然不喜欢苏菲傲慢的语气。这是斐波那契数列，他朝法喜手里的纸片点点头说，这是一个整数数列，其中每个数等于前面的两数之和。法喜研究了一下这些数字，每个数字的确是前两项之和，但是法喜想象不出这和索尼埃的死有什么联系。苏菲警官接着说，数学家斐波那契在13世纪创设了这个数列，索尼埃写在地板上的所有数字都属于斐波那契数列，显然这绝对巧合。法喜盯着这位年轻女人看了一会儿，好极了，如果不是巧合，那么请你告诉我，亚克索尼埃为什么非要那样做呢？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呢？这表示什么呢？苏菲耸了耸肩说道，什么也不表示，问题就在这儿，它只是一个极简单的密码玩笑。这正如把一首名诗的词重新随机打乱，看看是否有人能辨认出来这些词有什么共同之处一样。局长威胁性地向前迈了一步，他的脸离苏菲的脸只有几英寸远了。我真希望你能给出一个比这更令人满意的解释。苏菲也同样倾斜着身子，本来温柔的面孔变得异常的严峻。局长，鉴于你今夜在此的窘境，我本以为你或许乐意知道亚克索尼埃或许在和你玩个游戏，看来显然你不喜欢这个解释。我会告诉密码部主任，你不再需要我们的服务了。说完这些，他转身往他来的方向走了。法喜局长呆住了，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之中，他心里想，他疯了吗？苏菲警官刚刚重新解释过职业自杀。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